华北朝领朝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今天有教理问答，也有解经讲道，我们快快的到海德堡教理问答第33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他为何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呢？因为唯有基督是上帝永恒的本来的儿子，我们却是因他的缘故靠着恩典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各位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1:18就特别讲，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世界历史之争就是到底谁是上帝的儿子，或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讲，到底谁是真龙，是吧？天子这是命运之争这是荣耀之争这是权柄之争这是生命之争。这儿我们就看到唯独耶稣基督是上帝永恒的本来的什么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中，非常重要的是父子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我们就看到在圣子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儿女，甚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都是上帝的什么儿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夫妻的关系最亲密。说圣家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中，整个圣经最大的启示，最让我们深思的是，上帝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他的儿子预备教会，预备心腹，心腹预备整齐得穿洁白的细麻衣，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这就是圣经中讲的世界历史的主导性的什么线索。感谢主，今天我们的教理问答就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靠着上帝的恩典，经过我们批牧委员会多方的祷告考察我们有李轩牧师作为我们的牧职候选人来到我们中间。李轩牧师在中国大陆是河北师范学院毕业很早就参加校园团体的侍奉家庭教会的侍奉，然后由于感动来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学习得到 MA 的学位又到基督工人神学院这个得到 MD 的学位然后在应当是RTS 也有这个教牧学博士的学习然后也有在教会中一定的服侍职场的事工。感谢上帝带领他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为他感恩，为他祷告我们特别欢迎。
主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在此特别的向神感恩，因他来借着教会众牧长的款待，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主里一起来相聚。让我们在这里就继续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敬拜有圣经的话，我请大家一起来打开在罗马书5:12-21的这段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来打开罗马书5:12-21这一段经文。找到后我来为大家读这个段落。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让我们一起来向神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里要颂赞你美善的圣名，因你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虽然我们的始祖亚当在伊甸园违背你的话语，从此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死也成为我们众人的结局，然而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他生在律法之下，他代替我们完美的遵行所有的诫命，他也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带领我们将我们从黑暗进入到奇妙的光明，把我们从死亡带向了永生。也因此我们就在这里向上帝来祈求，愿你恩待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的弟兄和姐妹，以及新来到教会当中的朋友，求你开我们众人的眼睛，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众人，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因着你所赐的宝贝的圣言，所启示的救恩的真理，所赐下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得着安慰，永恒的喜乐，那内在的力量，丰盛的赏赐，属灵的供应，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也在这里来祈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来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恩典，如此崇高的呼召的时候，就毫无保留的将国度权柄荣耀尊贵颂赞全然的归于三一的真神上帝。我们就求主继续的施恩，也保守我们今天上午的崇拜。我们以上祷告都是奉耶稣名求，阿们。在英国的《泰晤士报》，他们曾经呢以一个题目叫做“这世界哪里出了问题”，公开的来征稿，然后又邀请许多的作家，然后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你知道，这世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际的冲突，种族之间的矛盾，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世界没有和平，是吧？人的内心当中也没有安宁。也曾经有人到教会来，他向我表达说，我每一次打开电视，然后听到新闻的时候，都是令人不安的坏消息，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呢？这世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人们就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唯独有一个人叫做 J.K. Chesterton， 如果你看到他的书的话，中文翻译叫做切斯特顿。然后呢，他是唯一的一个以最短篇幅来获奖的作家， 他的投稿只有一句话，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只有几个字。他这样子来直截了当的来回答，他就写：编辑大人，我就是那个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世界的问题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带着问题的人，这世界有很多的麻烦是因为我是带着一个罪的人，我是问题的所在。我在母腹的时候就是带着罪而出生的，因此是我玷污了这个世界，整个的受造界就因着我的堕落，因着我的败坏而被玷污了。那因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应该如何的来解决呢？在这世上有很多人，他们的观念会来想到，我们解决我们的罪，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做到在某种程度上的美德，或者说要操练到某种程度的良善、虔诚，在灵性上要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就。总之就是你要积善，要积德，要行善，要靠你的努力，对吗？要尽你最大的本分，你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相信我们在位有很多人，如果你去到过西藏旅游的话，通过四川走这个川藏公路，你一定会被一个场景所震撼到，就是有很多的朝圣客，他们透过磕长头的方式去拉萨，几千公里的道路，带着一家老小，每走三步就要跪下来五体投地，然后他们全身的衣服都已经被磨破了。有一部电影叫做《可可西里》，这个电影的导演叫陆川，他就说，你不要看这些人他们身上脏，但他们的心灵很干净，他们就是透过苦，用自己的虔诚要来赚取功德，要来洗涤我们身上的罪。然而这并不是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在事实上这样的做法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受控告的良心得到真正的平安。宗教改革的领袖叫做马丁·路德，他在修道院的时候，他在德国寒冷的冬季，他用赤身裸体的方式来对付他内心当中的罪疚感，他甚至不断地用皮鞭来抽打他自己。然而就是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内心当中依然没有平安，因为圣经让我们来看到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亏缺上帝的荣耀。而圣经所给我们指出的一条的出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就是不要让我们看我们所做的，让我们看另外一个人所做的。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罪人之所以能够被饶恕，落在咒诅之下的人之所以能够得着永生的福分，成为被上帝所喜悦的义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单单也是唯独因为仰赖一个人所做的，仰赖着一个人的功劳，他为我们所赚取的， 而这一个人所做的对我们身份的逆转、生命的改变，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有人可能会来问说了，这怎么可能？一个人所做的怎么能够对众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当中并不罕见，比如英国的瓦特他改良了蒸汽机，于是就将整个世界从农业社会带入到工业的社会。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跟电力的系统，他又彻底的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福特他设计了流水线的工厂，就改变了千万家庭出行的方式。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来列举到很多很多。然而在这所有的影响了这世界的人当中，特别的只有两个人，尤其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的第二个人，对整个人类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我们也可以说，他们这两个人对于整个人类的影响超过了所有其他人的总和。这两个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经文，亚当和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称为是亚当以及末后的亚当。也为此，保罗在这段经文将整个人类的始祖亚当以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不断地来做对比，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来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因着他所成就的，我们所有在他里面的罪人都蒙受了救恩的福分。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亚当将罪带入到世界，死亡就成为众人的结局。五章十二节的经文，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当我们提到亚当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翻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亚当被上帝创造，安置在伊甸园，而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都可以吃，唯独只是除了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已经把伊甸园一切的丰盛全部都赐给了亚当，我们可以说他没有任何的缺乏，对吗？他根本他也不需要去摘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他要去摘下那个果子的话，唯一的理由就是他要故意的反抗上帝，他要让自己成为上帝。被造之物起来背叛造物的主宰，有什么比这个更邪恶的事情呢？用尘土所造的人要窃取永生上帝的荣耀尊贵和全能，要让自己成为不朽的上帝，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呢？然而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在蛇的引诱下，亚当跟夏娃他们就选择相信魔鬼的谎言，而不是顺服上帝的吩咐，摘下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为要让自己变得像上帝一样，亚当是清楚的知道上帝吩咐的吃的日子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死，但是亚当他要让自己成为上帝，而也恰恰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罪从那个时刻就进入到了世界。在英国有一个作家叫 C.S. Lewis， 在一本书叫《返璞归真》，他就很精辟地来指出说，在所有的罪当中，那个最核心的是骄傲，骄傲是最核心也是最终极的那个恶。他说骄傲之所以邪恶，在于它的本质是争竞的， 是排他性的，是不容他人的。一个人越骄傲，就越没有办法去容忍别人在他面前所表现出来一丁点的骄傲。一个人他越想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站在台上的中心，他就越不能够容忍别人站在同样的位置吸引众人的注意力，哪怕只有一秒钟的时间。他说到，一颗骄傲的心唯有在感到自己超乎众人之上时，才会有刹那间满足的快感。这样骄傲最终极的表现，就是想要把自己摆在上帝一样的位置。然后他说到，是骄傲使魔鬼成为了魔鬼，骄傲带来其他诸般的罪恶。骄傲在本质上是一种敌对上帝的心态，而亚当作为我们整个人类的始祖，就因着亚当的犯罪，在他里面所有的后裔就都成为罪人。创世纪第五章就记载了亚当后裔的家谱，第五章的第三节是这样子来描述：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和自己相似。你要知道，这样的描述说到形象和亚当自己相似，不仅仅是说他的孩子拥有跟他一样的长相，与亚当一样的理性、情感、意志，还包含了拥有跟亚当一样的罪性，拥有与亚当同样被罪所玷污的生命。你可能会问，我们怎么来晓得这样的事实呢？因为在亚当所有后裔当中，都带有死亡的记号，而死正是从罪而来的。如果你继续的来读亚当后裔的家谱，是这样子来写：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是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死就成为了亚当后裔当中每一代人的结局，因为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那与生俱来的罪性就导致了一个生命的死亡。经文就继续的来讲到，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第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看到每当有先知要谴责人犯罪的时候，他们都是以上帝的律法为依据的。我举个例子，比如当先知拿单来谴责大卫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第9节，他又来说道：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他只说这是违背了第6节，不可杀人。然后又来说，你又娶了他的妻为妻，这是违背了第7节，不可奸淫。以第10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律法就好像是一个标尺，能够清晰的来显出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他所犯的罪跟上帝所设立的尺度之间的偏差。就好像一个人在射箭的时候对着一个绝对的靶心，然而所射出的每一支箭有多大程度的偏差。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会经文让我们来看到，有一段的时期是还没有赐下律法的，因为律法是直到 摩西的时候，当上帝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了出来，在西乃的旷野，然后借着摩西赐下了他的律法。而从亚当一直到摩西这一整段的时期，没有刻在石板上的诫命，没有成文的律例典章跟诫命，如果没有律法来做准则的话，做一个客观的依据能够来显出一个人的罪的话，这就让先知很难谴责人们来犯罪，来谴责人所犯的罪。这就好像如果在世上没有一个法律，就很难提出诉讼来。但这并不表示罪就不存在。没有律法之先，在罪被显明之前，在他被放在光下被显出之前，他已经存在了，他已经在世上了。我们怎么知道罪已经存在了呢？因为从亚当到摩西的整个的期间，都是由罪所带来的死亡笼罩着整个的世界，每一代人都是以死亡作为结束。这是圣经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当保罗谈到这样一个事实，你知道他的焦点不在于亚当，而是要引导我们来认识或者来看到比亚当更伟大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因此他紧接着就说，亚当只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他是一个预表，是一个路标，他在指向着，也让我们的眼睛去聚焦在那一位比他更伟大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亚当他如何决定性的影响了所有在他里面的后裔，而保罗以此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到，那么耶稣基督也将决定性的改变所有在他里面被他所拯救的罪人。这是我们要来讲到的第二点，基督将恩典带给我们，使我们称义得生命。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的经文，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亚当跟耶稣基督他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最起码有一个相似点，就是他们一个人的行为都给我们的身份，给我们的生命可以说是带来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但是他们两个人所带来的影响和转变是截然不同的。亚当是将罪带入世界，死亡临到在他里面每一个的后裔，但是耶稣基督将救恩带给我们，把我们从死亡的咒诅之下带入到永生的福乐当中。而亚当跟耶稣基督他们所做的也是截然相反的。我们来看这样的对比，亚当是要来抓取原本不属于他的，而耶稣基督却放弃原本就属于他的。亚当想使自己变成神，但基督却成为人的样式。亚当让自己要高升，而基督自己却降卑。亚当抵挡神在树下犯罪带来死亡，而基督顺服神被挂在木头上代替我们死。亚当的眼睛就明亮，看到赤身裸体感到羞耻，而基督却是赤身裸体的被钉在木头上承担我们的羞耻。亚当所失去的，基督全部为我们来挽回；亚当所亏欠的，基督全部为我们来偿还；亚当没有做到的，基督为我们完美的来遵行。也因此保罗就宣告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耶稣基督就是如此 丰盛地将这样宝贵的恩典带给我们众人。这样的恩典岂不是比亚当所带来的定罪更大吗？虽然全人类都因着亚当堕落了，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他的死就成为我们的死，也同样的，他的复活就成为我们的复活，耶稣所做的就归算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做的。父上帝对耶稣的悦纳就成为对我们的悦纳。因此让我们在这里回到我们最开始所问到那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应该如何的来解决呢？要知道这绝不是取决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单单的取决于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怎样的救赎大功。有位的神学家叫 Leon Morris， 他曾这样子来说，他讲到，直白一点，如果基督不代替我们，那么我们现在的身份依然是被定罪的人，如果他没有替我们承担罪和过犯，这些罪依然留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他没有处理我们的罪，我就必须面对罪的后果，如果他没有替我受罚，我依然无法逃脱罪的刑罚。任何一个罪人都无法靠着自己做任何的事情赚取丝毫的救恩，唯独只有来领受耶稣基督带给我们那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稍微的留意保罗在五章的第十七节这里所使用的一个中文翻译为叫做受这样的一个词汇，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 有的时候这也被翻译为是领受，领受了上帝所赐宏大的恩典。保罗在他的用词里面我们会留意到他用到领受跟相信这两个词是可以相互的来替换的，他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让我举个例子，比如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我们会看到保罗在这里交替使用领受跟相信，前面刚提到说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在后面又强调说你们不是突然的相信，不是突然的领受这样的福音。因此保罗在这里他表达说，从亚当的咒诅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领受，就是相信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新来到教会的朋友，我在这里要来询问你，你是否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来相信他成为你的救赎主呢？你愿意让他的受难成为对你犯罪刑罚的代替吗？你愿意让他的复活成为你的生命吗？我们先前是被定罪的，而如今我们凭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就在上帝的面前被宣称为是义人，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因此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像我们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真理，这是没有留下丝毫的空间给我们人的善行，给我们人的功劳。你知道有很多的宗教，他们常常也是以此来攻击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认为说基督教所宣称的赖恩得救，所宣称的因信称义，其实就是 在放纵人犯罪。用一个神学的术语来讲，这会导致一种反律法主义。他们觉得基督教将得救的保障轻易的就给了他们的信徒，但不要求他们贡献丝毫的善行，这在某种程度上就纵容了他们任意而为。他们会觉得这样的救恩有点太便宜了吧。比如在天主教召开天特会议的时候，他们特别的来强调，来说到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包含两个部分。他不否定，他说到包含了起初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义，但他紧接着说以及随后我们越来越多的活出义的过程。基督的义再加上你所行的义，如果从外表来看的话，他们所讲的好像也是在信耶稣，但不是唯独基督。他们也操练圣洁的生活，看上去似乎跟我们也差不多，但是他们将成圣操练作为了他们救恩的因，而不是救恩的果。我们简单来说，天主教认为信徒被称为义，不是单单的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还要再加上你信主之后的行善积德。也因此他们就否定了唯独基督的真理。有一首的赞美诗可能大家也都会唱，叫做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第三段是这样子来写：主曾经离天庭亲临人间，不用我上天寻入地求，十架上受罪行救赎完全，不需我天公行去补救。而正是这样宝贵的救恩激励着我们众人的心，对吗？在回应上帝的恩典。因此在这首赞美诗的副歌是这样子写，他说：哦，恩主，你已经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轻弃，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献全身并全心归给你。经文讲到这里已经向我们来展示出整个人类从亚当开始都是在上帝所设立的圣约的框架当中在生活的。亚当是人类的代表，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破坏了与上帝所立的约，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而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立新约的中保，他代表着我们完全顺服父上帝，顺服以至于死，第三日从坟墓中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洪恩，使我们得以重新的活在圣约之中。既然我们是在圣约当中被救赎被称义，那么我们也应当忠心的在圣约当中来生活，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那宝贵的恩典。这是我要讲的最后的一个大点，第三点，我们应当回应上帝的恩典，来活出圣约百姓的生活。五章的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亚当带给我们的是死亡，是罪，而耶稣带给我们的是称义，是生命。因此我们在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停留在亚当里的人，而是凭着信心与基督联合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我们也一旦看自己在罪上是死了的人，而死往往就意味着关系的解除。我举个例子，比如配偶去在去世后 婚姻的关系在地上就解除了，丈夫和或是妻子在那个时候选择再嫁再娶，就不算为是犯奸淫罪或者是对婚姻的背叛。基督徒在罪上死了，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与罪完全脱离了关系，我们不再与罪有任何的瓜葛或纠缠。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代替我们偿还所有的罪债，我们再不必做罪的奴仆。他已经完美的遵行了全律法，我们不再因着亏欠而处在罪的追讨之下。更积极来讲，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就成为了活在上帝面前的人，我们是在自由的来遵行也讨上帝的喜悦，来顺服他的旨意，按着上帝的心意而活。我们就是如此蒙了上帝丰盛恩典的罪人，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拥有新的生命，我们理当也有新的生活，因为我们是被他从罪恶当中已经拯救出来的。我在这里给大家的勉励，那就让我们每一天外在的生活与我们内里那蒙恩的身份能够相匹配，就如同一棵树它外在的果子它需要呈现出来的与它的身份是相匹配的，是一样的，它所结的果子一定是显露出它的根它的生命它真实的状况。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在向神来祷告，盼望着每一位的肢体我们生命当中都能够散发出那因着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有一个场景我永远没有办法来忘记，我也以这个小的经历作为正道的结束。我记得刚刚这个搬家的时候，就住我现在所住的这个房子刚刚搬入进去，然后在后院一个角落有一棵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植物。那个时候是冬季刚刚结束，你知道所有一切都是枯干的，对吧，都是很荒凉。然后我这个搬入进来，我只是对这个植物就简单的做了一个打扫，把那个周围的落叶呀什么都全部给清理出去，然后稍微的做一些的修剪，然后到后来就没有再留意。我不知道它是否可以存活，也不知道它是怎样的植物。然后当春天来到，天气渐渐在变暖，有一天我从这个就来打开门，然后往后院走的时候，一股扑鼻的香气让我非常的惊讶，然后我就来寻找这个味道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就看到是那颗不起眼的已经被我遗忘在一个角落当中的那颗植物，在一夜之间就盛开了一朵朵的白的那个雪白的花。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凑近，然后去来观察，我看到它的那个结的那个花骨朵所散发那个香气，所盛开的那个花，就能够认得出这是一棵白色的玉兰树。在那一刻就非常的惊讶，这么不起眼已经被我给遗忘了，但是他生命当中所散发出来的是如此的馨香。因此我想用这样的一个小的经历来勉励大家，我们的生命是已经被基督所改变的，我们的身份是已经被他所逆转的，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也是与他同复活的人， 我们死是向罪而死，我们每天的活是向上帝而活。盼望我们的邻舍，我们身边的人，就因着看到我们向着罪而死，向着上帝而活，就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就认得出这一个人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我们不是继续的生活在亚当里，而是生活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与他联合的圣徒。让我们一起向神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来向你献上感恩，因你将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众人，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就愿圣灵保惠师也借着这一段经文，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道，持续不断地在我们众人心中来动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已经被你改变，我们的身份已经被你来扭转。你也加力量，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在你面前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样式。我们以上祷告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